昨天我做仁爱礁那期节目啊，做完之后，网上我看有些人评论说王局你看到吗？就是大外宣，他在南沙群岛这问题讲的话跟中国政府讲的如出一辙呀，基本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啊，那根本没有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来分析中共啊这个行为是不是合法啊，更没有讲到南海仲裁案嘛，所以你看就暴露其大外宣的本质。哈哈，我这里头要讲几点啊，首先第一点。我虽然现在流亡到海外，但我毕竟是中国人。我基于中国人的立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啊，我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别说现在我只是一个人，你想想，当时海峡两岸开战的时候，打内战的时候啊，当时西沙在1974年，中共不就是从南越政府那儿开始抢西沙群岛吗？结果中国的东海舰队的军舰啊，要通过台湾海峡，就在夜里。过去啊是不行的啊，过去中国的舰队啊，大陆的舰队都是绕在台湾岛外，然后才能走到南海。但是呢，由于当时西沙战事紧，东海舰队的舰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从台湾海峡直接过来了。结果国军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说怎么办？是不是给他击沉了呀？蒋介石听到这个报告之后说西沙战事紧，就让他们过去吧。这个故事啊，当时我听到的时候非常感慨啊。就是海峡两岸尽管双方互为敌人啊，但是面对西沙群岛这样一个主权争夺的过程中，实际上双方是有默契的，就允许大陆的军舰从台湾海峡通过了。至此中国大陆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就成为了这么一个这个先例吧，以后就都可以通台湾海峡通过了啊。也包括当时在南沙的时候，中国跟越南打，结果中国的军舰路过太平岛的时候，在太平岛还做了补给啊。据说啊，太平岛的官兵当时还给中国军舰、中国的海军点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南沙群岛维护自己的海权，但是中国大陆的军队可以，那他们也为中国大陆的军队点赞呢。这就说明什么？在涉及到国家主权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是超越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甚至超越彼此各自的政治立场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人说啊，我的节目中间就只谈南海啊，中国在南海权益过程中只谈所谓的战胜国权益，没有谈所谓的历史性权益。因为中国所有的文件啊，一直在讲中国在南中国海啊、南海诸岛的权利啊，九段线、十一段线啊，这是自古以来无可辩驳的主权，所以我应该去论述这个。但是在我看来啊，所谓的历史性权利啊，确实就站不住脚。因为历史性权益什么，自古以来你到那打个鱼，是不是？你想想南海诸岛离中国多远呢、啊、那黄岩岛离中国大陆就1300公里，那到仁爱礁那个地方就2000公里开外了啊。你想想中国的渔民在历史上到那儿打鱼，不是说没有啊，但肯定是机会也非常少。但你要想想你到那儿打鱼的概率大，还是菲律宾的渔民到那儿打鱼的概率大？那菲律宾离仁爱礁一共只有100多海里啊，那越南到南海诸岛打鱼的概率大不大呀？你说这个南海诸岛曾母暗沙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越南也讲万里长滩呐、啊，说万里长滩那也是越南自古以来啊这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只谈自古以来，这就没有解了。所以自古以来不是现代国际法领土索取主权索取的依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一点在后来的南海仲裁过程中间也被非常清晰的这个驳斥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讲历史权利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其实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权利就是来自于二战期间中国参加战争并且获得了战胜国的地位，然后呢由此获得了一个战胜国权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如果不是二战的战胜国，别说南海诸岛了，台湾澎湖都没有。所以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权利是衍生于其实这个整个台湾和澎湖这个回归中国的这么一个权益。要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日本占领了整个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曾经有法国占领也被他们的赶走了，所以事实占领日本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完成的啊。那么完成之后呢，他就把它划归到了当时日本所属的台湾下面的高雄县管辖。那么你想想，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全部都回归中国了，那 那么回归中国的时候，后来又有旧金山合约了，那么你南海诸岛作为当时高雄县管辖的区域由中国政府接收，这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虽然说到1951年，就是旧金山合约签约的时候，法国人捣乱，法国人说不行不行，那西沙群岛属于我们的，所以后来只是说啊，日本放弃这一部分的权利，至于这玩意儿归属谁，他不发表言论了啊。但是中华民国跟日本签署战后合约的时候啊，1951年啊，那么实际上就明确约定这一部分都还给中国了嘛。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所有的权益都来源于中国在二战期间战胜国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地位，我觉得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不用谈什么所谓的历史权益啊。紧接着就有人说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谈前几年特别重要的那个南海仲裁案，是吧？因为南海仲裁案其实涉及到南海诸岛和中国的争议，那个多重要啊！所以你为什么不敢谈？我其实敢谈，我今天就来聊一聊当时2013年的南海仲裁案啊。这南海仲裁案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和菲律宾围绕着黄岩岛所展开的明争暗斗。我们知道这个黄岩岛啊，中国和菲律宾呢斗了十几年，一开始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是菲律宾控制的嘛。后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手段，终于把菲律宾全部从黄岩岛给赶出去了。到2012年的时候，由于菲律宾当时是扣押中国的渔民嘛，所以中国出动了海警海监把菲律宾都给赶走了。到2013年的时候，中国事实上就控制住了整个黄岩岛。这黄岩岛控制之后啊，在2013年的1月21号，菲律宾呢给中国政府发了一个照会，这个照会特别有意思啊。他就承认呢，中国事实上已经控制了黄岩岛。那你想想，这菲律宾是不是给人感觉挺傻呀？他承认中国控制了黄岩岛啊，其实这是个陷阱。为什么呢？因为就在第二天，菲律宾就把中国告上了这个法庭，要求国际仲裁法庭啊，就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啊，就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诸岛的一些争议问题上进行强制仲裁程序。也就是说，头一天给中国政府发了一个照会，第二天他就提起仲裁程序了啊。中国政府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闷儿，说这菲律宾搞什么鬼呢？结果一看菲律宾搞这个呢，是吧？发现这个照会不行，不能接，因为菲律宾承认中国占领黄岩岛不是好事儿，所以在2月14号还是怎么，反正一个月之后就把这个照会给退回来。那意思就是说，你承认我占领黄岩岛，我也不承认你这份照会。虽然说我已经占领了黄岩岛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国际之间大家彼此之间这种所谓的这种勾心斗角实际上挺有意思的啊。那么菲律宾当时提起的这个仲裁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1982年联合国啊搞了一个叫这个国际海洋公约。这个国际海洋公约啊，中国和菲律宾都是缔约国。这个海洋公约里头啊就规定了你的缔约国的一些权利啊。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就是所谓的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这个其实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啊，人们的领海最开始的时候就是3海里嘛。那美国一开始只承认3海里的领海，之外的不承认了。结果后来国际海洋公约里头就明确规定，只要是你沿海岸的国家，你的领海是12海里。然后在12海里之外还有一个比邻区，这个比邻区就是台湾经常说的禁限制海域，是吧？限制海域就比邻区，比邻区里头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行政管辖权，虽然说不是你的领海，你进来的话我也要管，我可以驱离。那么在这个24海里之外呢，还有一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啊，是国际海洋公约规定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200海里的300多公里啊，那么这个虽然不是你的领海，但是你作为大陆架延伸的这个国家啊，你有权在这里头啊对你的自然资源进行开采。你比如说石油你可以开采，你比如说打鱼你可以捞鱼，别的国家就不能到这个地方捞鱼。所以它就一下子延伸了这个海洋权益。那么中国呢和菲律宾都加入到了海洋公约。但是这个海洋公约里头就规定了，它这里有个强制仲裁程序，如果有争议的话那可以强制仲裁。所以菲律宾呢就在2013年的1月22号啊，把中国告上了所谓的这个仲裁法庭。面对这个仲裁啊，菲律宾提出了什么要求呢？主要就这么几大块。 首先他说中国这个历史上搞的这个九段线呢，这不行，这不对，没有这个历史依据啊，这个要求国际仲裁法庭裁决中国的九段线这东西没有历史依据，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裁决啊，中国占南海占领的这些岛礁啊，本身呢都不属于这个正规的岛礁，比如说是美济礁、楚碧礁、永主礁、华阳礁、南门礁什么这些礁啊，他说认为这些礁都不是岛，都是一些低潮高地。那么也就是说，按照你国际海洋法，低潮高地是没有权利主张所有主权的，那这很阴险的，对吧？所以这最重要的裁决就是这两项。第三项当然他还说了，那中国军舰、中国的海监驱赶菲律宾的渔民在黄岩岛那个区域里头打鱼，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啊，都是违法的，而且还要裁决中国对那些就是那几个岛礁啊进行吹沙造岛啊，本身也极大的破坏了环境。大致就这么几项。中国面对菲律宾的这么一个强制裁决的这么一个要求啊，中国采取的这个主张呢，就是不承认，也不参加，然后呢也不接受啊，就是三不政策啊。那么中国当时不承认不参加呢，他在2014年搞了一个叫中国立场文件。这个中国立场文件呢，其实就是阐述中国在跟菲律宾他们之间冲突之间中国的立场啊。这个中国立场文件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缘由啊。一个最重要的缘由，中国就是认为国际海洋公约啊没有权利就领土划分问题进行裁决，而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冲突啊，实际上是一个领土划分问题。你不是说裁决什么礁啊，什么什么低潮高地啊，这都是假的，你就是想划界，而划界是一个统一的问题。所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首先确定哪些岛属于中国的，然后我们再谈这个东西到底是低潮高地也好啊，这个划界应该怎么划也好啊。你不能在这个基础上你先搞这个是低潮高地。因为中国政府有一个被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当时啊，我上期节目讲，他重新回到南海的时候，其实南海已经无岛可占了嘛。除了国民党台湾占了一个太平岛以外，其他所有的岛都被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给瓜分完了。所以他要在南海体现自己的存在，只能去占那些低潮高地，美济礁啊、华阳礁啊、永暑礁啊。其实占这个礁盘的时候跟越南还打了一架嘛。但是这些礁盘确实从国际法上来讲，它确实是低潮高地，它不是正规的岛。那没办法，没地方可占了，你只能占这些地方啊，你只能去占仁爱礁啊，你只能去占黄岩岛啊，对吧？否则的话你在南海人都没人理你嘛。你在南海没有存在，你怎么可能在南海参与利益分配呢？那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中共就认为，中国就认为，所以你要把这个岛屿的归属你先给我搞清楚了。你菲律宾你当时占领我们的中叶岛呢，你占领我们的中建岛呢，你占领我们的南威岛呢，一共七个岛，马欢岛呢，这些岛我们中国认为都是我们的。那你这些你不划清楚，你单纯说这都是低潮高地，那怎么行呢？所以中国认为这是一个划界问题，不是一个所谓的一般的海洋性质的认定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说我在2006年的时候给国际啊，给联合国啊，我发了一个这个声明，这声明说国际海洋公约我虽然签署了，但是涉及到划界问题的问题，我认为我不接受强制仲裁程序。这第二个理由。第三个问题，中国就说我跟菲律宾之间，我们当时签订了我一个南海共同行动声明，这个南海共同行动声明里头就规定啊，双方第一和平解决啊，不通过武力解决分歧，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谈判解决双边的分歧。那么我们谈判中双方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了，你怎么又搞仲裁了呢？说你菲律宾卑鄙小人，你看你明明已经承认了你应该是通过谈判解决，你怎么又搞仲裁了呢？中国的三大理由啊。这个菲律宾呢认为这三大理由都不是理由，于是还是强制进行到了这个仲裁程序。那进入到这个仲裁程序之后啊，那国际海牙仲裁庭啊就成立了专门的一个特别法庭。这个特别法庭呢，按照规定你双方都来的时候各自可以指定一名法官，然后他们自己呢会指定三名法官，一共是五名法官。那菲律宾首先指定了一名啊，那中国不来，菲律宾又指定了一名，所以菲律宾指定了两名法官。后来呢他们又搞了三名法官，所以一共是五名法官。 整个这个南海仲裁程序啊，大概就是分为两部分吧，一部分就是涉及到有没有管辖权的问题，就是到底中国政府说的你没有管辖权这个问题，哎，这个成不成立？那么首先一开始审来审去，说有管辖权，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说什么呢？就中国既然签署了国际海洋公约，你就没有权利就海洋公约的某一个条款进行保留，没有先例，你要接受这个公约就全部接受，你不能说我签署了这个公约，然后这公约的某一个条款我不接受，那不行，你不能光接受好的，然后你保留坏的，这个不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就中国当时虽然说没有参与到这样一个仲裁啊，但是其实中国通过它的中国立场文件也表明了，这也可以知道它的反对的理由，所以形成了争端，形成了争端其实就有权利进行裁决，这第二条。第三条，中国说国际仲裁法庭没有权利对划界问题进行裁决，哎，这个法庭对认为这是对的，但是呢，菲律宾没有涉及到划界问题，菲律宾很狡猾呀，菲律宾说，他说我其实不涉及到主权问题，我可以假定中国主张的主权呢，全都是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认定这些礁盘到底是不是这个低潮高地，然后呢，跟菲律宾的专属大陆架之间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想这狡猾吧？为什么狡猾呢？因为他假定说争议的这个主权都是中国的。那黄岩岛他不是说了吗？就是你中国占的啊，就是你中国的啊。但是你想想，菲律宾占领了7个岛，这7个岛中国认为都是中国的，他假定这东西都给中国，他给吗？他不可能把这7个岛给中国。他虽然说假定这东西都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不是给中国的呀。所以菲律宾这个非常非常聪明也好，非常非常狡猾也好啊，他巧妙的把这个主权问题给绕开了。所以他说我，你看我没有裁决主权问题，我只是裁决美济礁到底是礁盘还是岛还是低潮高地，这个楚碧礁到底是岛还是低潮高地还是礁盘，我只要求你认定这个，然后你认定清楚之后，你跟我菲律宾的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到底是什么关系？聪明吧，确实是很聪明啊。所以当时啊，就中国没有参加这个南海仲裁案，很社会上也有一些争议啊，就中国是不是应该参加？我的观点呢，确实参加不参加那意义不是很大啊，因为中国去了也是必输无疑，绝对是输，没有赢的任何可能性。就是你按照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内容来看，中国完全没有胜诉的可能性。当然菲律宾在仲裁过程中首先提出来所谓的中国的历史权益不靠谱啊，我觉得这个呢确确实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怎么说呢？因为中国所谓的当时的9段线11段线啊，都是194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嘛，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下来的。所谓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有一条讲过，说历史上啊，渔民呢在这个地方经常打鱼，所以你看这就是中国历史性权益。但是人家海牙国际法庭啊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捕鱼权呢、啊、只是一项私权，不是一项国家的历史性权利，这两者要搞清楚啊。所谓私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属于私人的、个人的，也包括社会团体的。举个例子吧，当时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的所谓的划界的时候，管辖权划界的时候，白令海峡那个地方不是有爱斯基摩人天天捕海豹啊、捕鱼啊他们之类的啊，那么人家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人就这么过来的，所以当时白令海峡裁决案的时候就明确的说，你这个管辖权的分割不涉及到对人土著这个地方的捕猎权的这个管辖和划分。也就是说，人爱斯基摩人人家历史上怎么捕鱼跟你们这几个国家怎么划这个管辖权没有任何关系，你划完之后你也不能干涉到人家的这个捕猎权。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这项权利就是一项私人权利，不是所谓的国家权利。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讲了，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权益在现代国际法上确实于法无据，你再说也没有用。所以菲律宾呢，这攻击的第一点，所谓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性权利在南海根据现在菲律宾所主张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到底什么关系，你给我搞清楚。就算你中国主张的主权都是你的，那我这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跟你这有没有关系啊？你画一下， 如果真的是按照他们的那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划分之后，中国的九段线就没了，就变成了南海中间一条非常细非常细的那么一个小道，那你菲律宾不就目的就达到了吗？是吧？当时他们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仲裁之后啊，有好几个国家都对这个仲裁非常感兴趣。越南就发召会说，哎呀，这个我们得去听一听啊。日本、马来西亚好几个国家周边的都要去啊。去之后呢，这个法庭就裁决说，你们可以听，但是你不能不发言啊。如果你要想发言的话，你就必须成为正式的仲裁方。这几个国家其实也够各怀鬼胎啊，因为他们实际上也不愿意直接参与的仲裁啊，因为万一仲裁的结果对他不利呢？因为这个仲裁结果只对当事双方有效，也就是说菲律宾跟中国之间仲裁，那他就只对中国和菲律宾有效。越南不参加，越南先看一下这仲裁结果对他有没有效，对他有没有利，没利的话，那他参加仲裁对他也得到不了什么呢？所以他们都是派一个观察小组到那去参与，拿到所有的文件，但是呢他不发言。但这里头有一个角色就特别重要了，就是中华民国代表啊，也希望能够参加到这个仲裁。因为关于李这个所谓的仁爱礁啊、黄岩岛啊，不光是中国大陆声称对这里有主权呢、啊、台湾也声称啊，中华民国也声称啊，他是争一方啊。结果呢，当时中华民国要求参与这个仲裁的时候，被这个仲裁法庭给驳回了。因为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国际海洋公约的缔约国。当然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它也不被承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当然这里头我要讲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其实菲律宾利用之后让中国受到了蛮大的损失的。这里就涉及到整个在南海仲裁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太平岛到底是岛还是礁的问题。2014年的时候，菲律宾又递交了一批文件，这批文件就要求认定太平岛到底是岛还是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角力点。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岛如果是岛，完整的岛屿按照国际海洋公约的话，它就拥有12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同时还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那你想想，依据这个太平岛划200海里，那跟整个跟菲律宾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就重合了，双方的划界你谈那就主动多了。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完整岛屿，只是一个岩礁的话，按照国际海洋公约，你就只拥有12海里的领海，没有获得200海里进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面了吗？台湾占领了太平岛，但是呢他想参加这场仲裁呢又不被允许。大陆呢，这个虽然说是被动的被裁决方，但大陆呢也不太希望台湾能够参加这场仲裁嘛。大陆呢又不实际控制着这个太平岛嘛。所以菲律宾充分利用了海峡两岸这样一种分裂的局面，哎，开始搞这样的一个仲裁。于是呢，那么太平岛到底是不是岛，在法庭上就形成了一个对菲律宾较为有利的局面。因为无论是中国大陆也好和中华民国也好，都没有派人去啊。那么国际海洋公约里头对什么是岛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必须是这里头有常住居民，第二呢，这里头呢有维持常住居民生存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有淡水，有农业活动，有经济活动，这么几个条件。结果呢，菲律宾就提了很多历史文件，说上个世纪啊，日本人当时占领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有工厂，还有搞鸟粪的，更早的时候有点渔民，但是呢都不是常住的居民，不是常住的居民吗？临时性的。后来在二战期间，美军的飞机还把太平岛给炸了，炸完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来接收。这一点我要说，其实台湾不太争气，台湾占了太平岛占了70年，没有搞任何开发，真就搞了一帮这个海巡署的这个一二百人到那驻守啊。你想想，70年你不在这个地方搞个居委会，你不搞个一两百人在那常住，这要是大陆早就搞成了。我去西沙群岛去采访的时候，西沙那么恶劣的地方，那矿载沙洲我印象特别深，那连棵树都不长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居民，有大陆的居民，而且成立了居委会。那你想想，你这个地方有常住居民呢，那你对这个地方事实占领才会被人承认嘛。 台湾给这个太平岛发的第一个居民证是2016年，太晚了。你想想，你1945年占的，你到2016年你才发第一个这个居民证，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方面真的是不争气呀。我觉得这太平岛如果是大陆占的话，绝对搞一个欣欣向荣的小镇出来了。那你想想，你没有人在那住吗？他就说太平岛所有的人都来自于这个中华民国政府，都靠中华人民政府从台湾运来的补给船来维持，所以这个岛啊，它不能认为它是一个靠自然的环境能够维持人类生活存在的这么一个岛屿。然后呢，说是岛上有四口井，这四口井呢，说是这两口井都是闲的，剩下一口井有点水，但是呢，土地非常贫瘠，没有农业活动，也没有渔业活动，真是哑巴吃黄连的。最后啊，南海裁决案就裁定这个太平岛不是岛，是礁，岩礁，差别大了。一旦降为岩礁，也就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了。当时这个裁决出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马英九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那写文章有什么用啊？那你为什么这几十年你不在这地方搞个居委会啊？你为什么这几十年不在这搞一些常住居民呢？所以我就觉得中华民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这方面，它确实是不行，确实是能力弱，确实是没有远见卓识，确实是没有胸襟，对吧？结果导致了太平岛被降格。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没有参加就是这个南海仲裁案最大的损失。在法理上应该说整个南海仲裁案对中国都不利，因为最后的结果宣布啊，中国所谓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中国那七个岛礁，什么美济礁、楚碧礁、永暑礁，全都是低潮高地，连岩礁都不是。而且裁定中国政府在这个岩礁上搞的所有的活动啊，都是非法的，不能改变这个本身的这个现状。也裁定中国当时啊驱离菲律宾的这些渔民在这个附近海域啊，本身也违反了联合国的海洋公约。最重要的损失就我说的，太平岛被由岛降格为了岩礁。这是整个南海仲裁案最后的结果啊。但最后我要讲一点啊，其实这个南海仲裁案也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联合国那几个大国啊，他们实际上都被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仲裁过，没有一个人执行过。比如说那个俄罗斯，当时裁决他要把那个荷兰的渔民给放了，他也不放啊。那英国当时国际仲裁法庭裁决他之后，他也不听啊，他专门在那个岛上建了一个保护区啊。那美国更是如此了，尼加拉瓜的这个仲裁案呢，仲裁完之后他执行吗？他也不执行啊。所以啊，就是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他实际上虽然可以仲裁，但是它由于是国际法，它没有一个强制执行力，没有强制执行力，充其量就是菲律宾你未来在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时候啊，会增加一点你的法理方面的正义感，法理方面的依据，就是如此嘛。当然，对于菲律宾来说，这个代价花的也不少啊，整个仲裁花了3000万美金呢。按道理来讲啊，这仲裁案过程中间1500万美金是菲律宾花。另外1500万应该是中国政府出啊，那中国政府不参与嘛，结果菲律宾就得把中国政府这一份钱也给交上去，一共交了3000万美金。但是3000万美金买了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件啊，但中国政府不承认，那你说菲律宾将来他能不能就靠这样的一个南海仲裁案来收回南海的权益呢？那我看没可能，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清晰，就是要在南海要构建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只要构建事实上的存在，将来才有谈判的基础。你不管你把这美济礁啊，什么楚碧礁啊，叫什么低潮高地，反正我已经建成岛了，我就在这存在了。就像你菲律宾，你把我的中介岛占了之后，你会退吗？你也不会退吗？那么将来就要靠谈判来解决，靠谈判解决的时候，那就要靠以实力为后盾。虽然说南海仲裁案对中国政府会形成一点点舆论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对整个南海的未来的事态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好，我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